遗憾与不足。2015年1月18日，美团在望京798艺术区举办了媒体沟通会，网信宣布美团完成新一轮总额7亿美元的融资，估值达到70亿美元。同时网信表示美团2年内不上市。那次媒体沟通会现场的暖气不足，我对这点印象很深刻，因为那天穿的外套比较薄。不过由于这条融资消息太过劲爆，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我甚至感觉身上有点热。7亿美元的融资，估值达到70亿美元，这是生活服务电商领域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融资。凭借此轮融资和70亿美元的估值，美团成为当时中国 O2O 领域估值最高的公司。2014年，美团全年交易额突破460亿元，服务覆盖全国1000个城市，合作商户超过80万家，在团购市场占据了超过60%的份额。美团还是国内最大的电影 O2O 平台，第二大酒店分销平台，仅次于携程，和最大的在线外卖平台。对于融资的用途，王兴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美团的投入，因为在互联网上高频带动低频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会优先把大众高频的事情做好。我们的目标是解决几亿人的吃喝玩乐需求，互联网对服务业的改造速度和程度会远远超过互联网对商品零售的改造。我们始终相信美团面对的市场，服务业的互联网平台是个至少几万亿元规模的市场，我们现在才做到了几百亿元，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这个比例还将急剧提升。最后王兴、干家伟、慕容军与媒体进行了交流，他们遇到了一个有挑战的问题。2014年的遗憾与不足是什么？一般来说，在台上讲自己的光辉业绩容易，讲自己的不足却不太好回答，且看看他们的回答。王兴：我们虽然在这一年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回头来看，最大的遗憾还是低估了市场的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不光是去年，包括再早几年也是，我通常是非常激进的。记得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美团就说100亿元、1000亿元的目标，而且我们在很早就做了移动互联网这件事情。但是回头来看，我还是低估了这个市场的成长速度，智能手机的普及程度以及智能手机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们回头看2014年有这样的遗憾。如果我们有更早的判断，可能我们会做更大的积极投入。第二个遗憾还是跟人才管理相关。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的队伍有了进一步扩大，我们认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总体的结果是好的，但由于个人原因，我觉得我在管理方面还是进步的有点慢，这个事情可能很难解释，我只是回头看有些事情是有可能做得更好的，这只是我在逐步蜕变成长过程的感想。慕容军：因为我一直偏技术，所以我讲讲偏技术的事情。遗憾跟刚才王兴讲的也有关系，业务的增长远超我们自己的预期，或者说我们自己低估了业务的增长。与此相关的是，我们研发团队的成长扩张速度我觉得是不够的，我们非常希望优秀的工程师加入我们的团队，同时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很强，所以整个招聘的难度就非常大。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有一些消息去公布，也有一些媒体报道，我希望报道也能够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工程师，也欢迎其他领域的人才加入我们。干家伟：从我的角度，2014年的遗憾是可能美团整个业务的发展可能确实超过了我们团队成长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我们核心高管的成长速度，我们没有意识到美团现在对中国的社会以及对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商家、我们的10000多员工，包括 O2O 整个产品环境的影响和负起的责任。这一点年终来看的话是一种遗憾，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更早意识到，做得更多一点会更好一点。 另外，我们在对外的沟通交流方面也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不管是我们的10000多名员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是我们的商家、我们的消费者，包括我们的同行，我们都需要与他们进行更好的沟通。我还是这个观点，我认为在这个行业里，大多数公司跟美团是合作的关系。当然，我们也看到外界对美团有一些担忧，甚至发出了一些黑稿。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沟通交流做得更好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从三位高管的发言来看，站在遗憾与不足的角度，他们都认为自己低估了行业的发展，在团队建设方面存在不足。这场媒体沟通会的问答实录是我审核后发给媒体的。干家伟的发言里面有黑稿两个字，我最开始是想把这部分删除的，但仔细考虑后还是保留了。因为2014年至2015年的美团深受黑稿之害。黑稿的攻击，从千团大战开始，美团就一直被一些黑稿攻击。黑稿一般指针对竞争对手的黑公关，在法律层面一般称为商业诋毁，即一方为了战胜竞争对手，以捏造散布虚假消息为手段，贬低诋毁对方，从而提升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评判一篇文章是否为黑稿的首要依据是素材是否真实，有些有图有真相的文章材料也不一定属实。比如2011年4月底，美团搬到了新的办公区，预留了一些工位给新入职的员工，但竞争对手想办法搞到工位区的图片后，直接把空白工位描述成美团总部已跑图，办公区人去楼空。还有一些黑操作就是直接造谣，比如美团裁员、商家集体抵制美团等等。美团在2011到2013年虽然遇到了一些黑稿，但总体来说影响面不大，这和大环境有关系。因为当时的媒体传播方式相对正规，传统的纸质媒体正常情况下都有严格的采访流程，正规的门户网站、科技媒体也有流程制度。那个时期的黑稿主要是在天涯社区以及各地的论坛上出现，只有一些小网站会转载。这期间黑稿一方面是影响力有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与网络平台沟通，按流程说明问题后一般可以删除黑稿。从2014年开始，以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号为代表的自媒体开始崛起，而且处于自媒体的野蛮成长期，网络平台也没有太规范的治理流程。正规的媒体转型到自媒体平台后，还是坚持了原有的流程与制度，信息源丰富而且可信，但有一些个人作者什么题材都可以写，当然价格也很高，这为黑稿的一度盛行提供了条件。面对黑稿这一隐蔽却泛滥的行业潜流，那些没有采取得当的防黑术的人或企业就成了某一起事件中的受害者。那个时期不仅仅是美团，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都深受其害。针对美团的黑稿集中出现的阶段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正式宣布2014年 C 轮融资、2015年 D 轮融资的前三个月左右，一直持续到宣布成功融资，这段时间是黑稿的密集期。黑稿的主要操作流程主要是以传闻或者网上断章取义的截图为素材，加上一些影像负面的逻辑，论证出美团资金链断裂、美团经营数据严重下降、美团任人唯亲等结论。在2016年7月之前，针对美团的黑稿都是我经手处理的，为此我还自学了一段时间的法律。由于黑稿一般在微博、网络自媒体平台等领域发起，我还监管了一段时间公共关系部的社会化媒体团队。美团被黑稿攻击最猛烈的时间段是2015年7月至9月，这也是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之前的几个月，美团历史上第一次与律师事务所联合发布声明也在这个时期。这个话题留到以后继续展开。